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庆日啊，是我最喜欢的圣若翰诞辰庆日哦。
为什么？
哎，你忘了，若翰的母亲名字就叫丽莎呀。
要要要，又跟你的圣名，不是你的圣名跟他的圣名是一样的。你沾人家这光啊，真是的。但是你要搞清楚，此丽莎非彼丽莎、啊。
哎呀，都是丽莎嘛、嗯。况且啊，也是圣母玛利亚的表姐。所以啦，彼本人有姓名为丽莎，真是三生有幸啊。
那如果圣母现在在的话，是不是要得喊我表姐夫啊？
哎，
对不对？表姐、啊、不能这样说啊。其实啊，是因为你的代母叫丽莎、啊、才有这个荣幸叫丽莎的。嗯，
说的也是啊。
对啊，
以前在我们教堂有这个惯例啊。
嗯，
那在之前没有。所以呢，现在神父都希望，如果代母叫丽莎，那么代子女呢，也应该跟代父母是同名的。
嗯，
我觉得这个惯例还不错。
对啊，所以你像我们教堂有位邱老师啊，
嗯，
哎，他的代子女就代子有十来个，哎，
嗯，
哎呦，都形成一个家族了，哎。
对啊、
嗯、
如果我的代女多了，那就叫做丽莎家族，那你就可以组一个多莫家族了，哎，这样不错嘛，哈，
你叫丽莎之家。
啊，
丽莎之家，把他们都找来住一块了，不就之家？
啊、
其实话是这么说哈、
嗯，
但是在教会里头何必要成立什么小团体了？不需要嘛哈。
嗯。
只是代父母跟代子女之间如何沟通，代父母又如何做个好榜样、嗯，倒是考验着每个代父母的心得呢。
对啊，像以前爸爸妈妈的时代啊，
嗯，
那些不少人的代母啊，或者是代父啊，
嗯，
都是临时找的呀。
对。
然后年代久了以后，早就忘记谁是他的代母了、嗯、这个情况很多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呢，嗯，如果能够让这个代父母跟代子女之间的情谊更浓、
嗯、
如果他们的名字圣名都相同，
嗯，
那每次做代父母的当记起自己的圣名或自己那个圣人的纪念日到的时候呢、
嗯、
其实都可以提醒自己的代子女做一些善行呢，或者在当天做一些好的事情啊。
对，那从今天的福音里头，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丽莎表姐跟她的表妹、嗯、几乎有着相同的经验，就是那种神恩哈、
嗯。
你看丽莎这么大年纪了不能生，结果哎哎生了一个、啊、这个怀孕了、啊啊、生了
所以她那个惊讶程度其实蛮相当的。
对，可是他们这表姐妹两个是差很远的，一个这么老了，一个这么年轻，
哦，
十六岁哈、
啊啊。
所以当年圣母玛利亚她对于这个她的表姐的怀孕这个惊讶，我想一定是，哎，这不知道要怎样说。以现在小孩来说，
她、哎、对
脸上三条杠啊。
对啊，她对她自己怀孕、未婚、怀孕、
嗯，
其实也很惊讶。
但是她还蛮镇静的。
镇静是镇静啊、嗯、但是我相信如果以女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啊、
嗯、
无论是这个年长的丽莎表姐或者是玛利亚
对对
其实在他们的生命经验里面都非常特别耶
对啊对啊
只是哦他们两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有这么大差异的这种声音呢、
嗯、
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反应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在我们一般一常人来说就应该是的、嗯、但是实际的状况我们也不是那个时代人、嗯、我们也不知道啊。嗯，不过这个事情咱们可以跟老爸谈谈那个老仙角啊应该都知道
对啊
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老爸
我都听到了
又听到了你看哎真是
今天我们应该放这个是最有恩宠的丽莎来念念这道福音、哦、
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啊你最有恩宠了、啊、你看啊
注意哦，年纪越大越会生孩子哦，
你得小心哦。
年龄越大越会生孩子，
五十六岁
提醒的好可怕啊！
五十六岁你可能还会生哦。
啊啊，先不说了啊，
好，
先念今天的福音。今天的福音呢是圣路加福音。丽莎满了产期，就生了一个儿子。他的邻居和亲戚听说上主向他大施仁慈。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人们来给这孩子行歌损礼，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扎加利亚。 他的母亲说，不，要叫他若翰。他们就向他说，在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便给他的父亲打手势，看他愿意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小板，写道，若翰是他的名字。众人都惊讶起来，扎加利亚的口和舌头立时开了，就开口赞美天主。于是所有的邻居都满怀畏惧。这一切事传遍了全犹大山区，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中，说，这孩子将成为什么人物呢？因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这小孩渐渐长大，心神坚强。他住在荒野中，直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出现的日期。
嗯，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是圣若翰洗者的这个纪念日哈。
嗯，
可是如果说像他这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说，他的舌头立刻开了，就立刻开口赞美天主啊，那这不管在哪里来说，都会让人吓一跳的。也难怪那个时候的人说，这小孩长大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嗯，
这么一出生就讲话了，吓死人的。
嗯，一般的孩子大概也要个一岁半，将近两岁啊。
对啊。
嗯，好吧。
嗯，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孩子，或者看到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当中有人有这种孩子的？
对，那现在讲哈，
嗯，
你这里你再看这里一点啦、
嗯，
众人都惊讶起来。扎加利亚的口跟石头裂开的是扎加利亚开的，因为扎加利亚当时在这个是圣殿里面的时候呢，天使告诉他这个喜讯的时候，他
吓呆了，
不是吓呆，他就是有点怀疑，
嗯，
就罚他不要讲话了。
对对，就不要。所以这个扎加利亚不是这个小孩哦，
不是小孩，
扎加利亚是
爸爸，
养父，爸爸，
还养父。哎，我们搞错了嘛？他人家都是、
啊、
我以为是扎加利亚，就小孩讲话了呢。
不是，
哎，
是他的爸爸。
嗯，
被
对老爹提醒我们了，因为之前呢、啊，因为这个丽莎怀孕的时候啊，其实扎加利亚是不相信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天主就要扎加利亚的嘴不能讲话，
嗯，
直到这个孩子生下来。
哦、好，
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去接受割损礼的时候，
嗯，
原来不能讲话的扎加利亚这时候就开口，
怪不得他拿了一块小板说他的名字叫若翰，就是他就是天使来报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么回事，但他就不相信就是了，
告诉他们要叫的
若翰、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嗯、
哦，所以他的亲戚更惊讶，这人一年不说话，这时候说话了，吓了一跳。嗯，不过其实讲起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以耶稣跟若翰两个人相比的话，我觉得若翰他的这个神秘性好像比耶稣的神秘性还要高很多，因为他也是就知道，这个丽莎怀孕了，然后生了，知道有这么个事情，中间也是没有任何记载的，然后他就在约旦河给耶稣施礼了，然后到最后他又不知道怎么了，后来就说又给人家抓去了，怎么样，等等，好像都不是记载的很清楚。
对，但是在整个这个是孩子成长的过程，他也比较。就说在一般的呢这个是非评论上少一点、
嗯、对，
他本来就是这个是只是年老而生子而已、
嗯、
其他一切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嘛、啊、
嗯，就是年纪大了、嗯、
对的，
嗯，
那年纪大了天主给他恩宠，大家体会到的恩宠、
嗯、
那就这种恩宠给这个孩子一定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福音里面也很好玩的，天主的手跟他在一起，
嗯
嗯，在婚姻里面有提到他的手特别大，
哦，是啊，我怎么从来没注意这么
大，
他的
手是特别大的，
嗯，
所以他这个暗示出来说他的手特别大，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沙漠外面那里面呢，要在石洞里面去找东西，找的昆虫吃之类的，
哦哦哦哦，
他必须靠手去拨
训练出来了，
所以他这个是给他特别的这种
恩宠，
让他在野外不会这个是缺粮而死亡，
嗯，
所以是昆虫长大的，
嗯，
这个好像应该生在我们云南地区呢，
少数民族、
嗯、
啊。不过其实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卫生或者是营养的观点来讲，
嗯，
这野地的东西不见得不好，哎， 不管是昆虫也好，那是这个叫、
蛋白质特别多、啊。
对，那个蚱蜢，蚱蜢说那蛋白质特多的。
对，东问你忘了。我们前两天到那个山区去喝茶。那些吃的东西都好怪哦。
对、
还有蚂蚁呢，蚂蚁炒蛋。
我没吃。
我也没吃。
我看了怪吓人的。
不是。
嗯。
听神父他们说吃的时候啊，满嘴嘎吱嘎吱响的。
不是。
想想、
蚂蚁上树我吃。
对。
蚂蚁上树没蚂蚁。
上树就变成吃树的了，所以没有没有嘎吱嘎吱响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其实老爸刚才这个我们在没有读福音之前，丽莎曾经讲过说，现代的带子女跟带父母的关系跟我们所看到的若翰这个洗者啊，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施洗者嘛，他们没有这个这一层关系嘛。那么我们从耶稣跟若翰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能不能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带父母跟带子女的关系？其实你说带父母，他对带子女，他有一份关怀，有另外一份的责任在那个地方。可是现在有几位带父母知道呢？
我
其实我也知道，我想丽莎跟我们都知道。但是
现在真的来讲说，没有像我们讲丽莎家族哈，或者是说什么家族呀，没有的，因为这真的讲的确都是。自己找你喜欢的什么圣名啊？
对，
就说现在入门的教里面，教友里面呢，自主性比较强一点，你自己选择，你所喜欢那个名字，你怎么样去跟他效法他的精神？
对。
那么代父代母呢？那大部分都是说找一些认识的或者长辈有什么这样的引过来的啊，所以变成说名字的自主性跟以前的。那种的习惯的带领不一样。
其实我老爸应该记得，我小时候临洗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规矩哈，就是好像你的带真的是带父母是什么圣名，这个带子女就是什么。然后父母或者是自己在寻找这个带父母的时候啊，你要去找在所有的教友当中，你觉得谁哪一个教友，你觉得你跟他，我们以现在的观点来说，跟他比较有缘，或者我比较欣赏他的作为，我要跟他去学，我要跟他走同一路，那你就去找他当大夫。那这个大夫是什么名字？大概就是你也跟着叫什么圣名。那在我的体验当中哈，好像觉得这个起这个圣名或者你去找这个大夫哦，冥冥之中好像天主都安排好的，他的某些行仪作为啊，你真的去把这个人，你像多姆，你把他找出来，啊，他的生平事迹跟我的大夫多姆，跟我现在，哎，好像都有那么几分契合在那边哈，只是丽莎不太契合了，
对，
人家56岁才生，你没有到那么
老。谁说的？
但是仁爱的心是一样有的啦。
对，我告诉你啊，事实上呢，我原来的代母，就是我临洗的时候，我的代母不叫丽莎。
对，你是我知道是这个监证的时候的代母。
监证的时候
的
代
母叫丽莎吗？
也不叫丽莎。
那是什么？
我原来的代母呢，她不叫丽莎，但是会取丽莎这个名字啊，是因为她比较接近。那个时候我们找圣名的时候啊，是发现在葡萄牙有一个叫丽莎的女人，那这个丽莎的女人呢，这个圣人呢、她的这个行仪啊，跟我的生活背景很像，
也有
哎，所以呢，就我跟她很像了，不是她跟我一样，我跟她很像啊，所以呢。那时候我代母帮我取了这个名字，但是我代母的圣名不叫丽莎。然后之后呢，我就领监证了。但是我监证的时候换了一个圣名叫小德兰。
哎呦，
对，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小德兰的行仪，尤其是喜欢他就在一个修院里面，却行了天主的给人的一切。不管是他的德性，尤其是他的性德，他就是那么。没有任何干预，没有任何束缚的情况下，完全相信。
对，
甚至他没有离开过修院一步，直到他过世为止。那个时候我好迷那个小德兰，然后并且把他的书啦、什么，他是行仪事迹啦、他的这些神修小道的这些所有的
都了解过
了。所以呢，那时候毕本人在下我。就叫了一个小德兰的。
现在是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自己去找， 但是也还是有的神父会坚持哦，说你找哪个大夫，大夫是什么，你这个袋子就要念，你这样才有一层关系在。
对，那以前就比较传统的，那现在比较开放的啊，就好像现在的这个户籍法里面呢，啊，子女可以依父姓、依母姓，
对，
自己可以去选择嘛，
对，
这样子的，是给人一点，天主说给人一种最大的自由，让你自己选择，是也合理哈。以前呢是一个伦理上来讲也合理，
对。
那真的讲说，只要性德坚强，不管是怎么样都可以哈。那我们今天还是讲说丽莎刚才讲的小德兰的事情，那小德兰的生活背景呢，我们就可以引证过来今天的那个洛哈的生活背景，单纯，自己刻苦磨练，纯归于自然，因为他这个生活的背景跟现在的我们是追求的那种背景，也一样，完全在自然界里面嘛，最单纯的生活，最简朴的，最刻苦的，那怎么磨练自己的心智，
对，
所以你看他这里他成长的时候他所讲的话都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讲他旷野的呼声，他在旷野里面讲的那些话，悔改吧，天国近了，那这个就是他在旷野里面生活中间体验出来的，天主给他的使命感，到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储存好这个能量以后呢，就开始做这种工作了。
老婆，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若翰呢，在母亲丽莎怀孕的时候，在母亲的肚子，当他看到耶稣，他就跳了起来，非常的欢悦啊。那所以其实他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他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为耶稣来复习，并且呢，其实在那时候就预告着圣神将要来临，来带领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启示在内。那但是啊，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观点来看啊，谁看到恐怕都会吓到吧？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啊，但是那个胎动，其实我倒不惊讶，
是正常，
那个是很正常。所以他说在母亲的腹中欢悦，这个我倒觉得还好。但是呢，像若翰他一个人在荒野中就这样过日子，这个是我想不透的，因为基本上那时候整个犹大山区。虽然是山区啊，但是还是在那个石洞里面，大家彼此还是互相生活，互相有一个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啊，或什么，还是会互相往来的啊，互相照顾。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隔离在山里面呢？
那我们来讲说，你有没有看到后来这是修道的一种方式？还是修道的人他要独居思考
修
要去思考，要去。真正的就是说到那边去磨练自己啊，那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静安虑定德那种观念，必须静下来的这个思考，还有这个专心与天主交流的那种感觉嘛，所以他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由这里去磨练他。那还有呢，另一方面来讲说，他的这个跟他的这生活的形态跟祖先亚伯拉罕的还有以撒雅各啊，在旷野里面生活的那个很接近，他就回归于原来的原始的那个人类的生活一样，这个以前祖先能过日子，他当然可以过了嘛，所以在这个书上描写的是一样，就是说他跟父亲一样，这个大手又黑又硬，这个手，所以福音里面讲到跟天主的手接近，那这只手啊，就是帮他怎么样，帮他在里面过生活了，所以他吃的是什么？是凤树上那昆虫蝗虫吃这些东西，再来呢喝的是水，有的时候啊，你多么讲呢，他有亲戚啊，所以呢也会照顾他，有啊，那送他羊奶嘛，他就喝了羊奶嘛，不是完全是没有人接济他，
有什么吃什么
啊，那人家也会给他营养的东西吃，吃羊奶啊。但是为什么他要在野外呢？我们就想说，因为当时是这个是罗马人统治嘛，在恨罗马人的时候呢，那就退出来了，都到野外去，都到山洞里面去。所以到他后来跟耶稣临洗的时候，不是有一些人来问他啊，军人呢、有些什么那些什么那愤怒胆的军人，就是要反抗的啊。一种人就是不合作主义，我就躲开；一种呢就是说我要组织军队反抗。那一种呢就是我祈祷祈求。 我们的以色列国能够恢复，有不同的在遇到这种情况不同的这个路线在走。那我们可以讲说约翰走的是一条新的路，他是先知，他要用语言打动人家，他要告诉人家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嘛，他就是就呼喊的声音就天国近了啊，要你们要这个懂得忏悔，那就是跟耶稣所讲的悔改嘛，就他先讲出来了啊，就是为耶稣先铺路了。那等到耶稣再讲要悔改嘛，哎，他们已经能听到说已经约翰先知在讲的这件事情了啊。那他也到这个是又讲了说新的法律要来了，你们就是要梅瑟的法律已经是过去了哈，你们守梅瑟的法律就好，但是我们要新的法要来了啊，新的那个是一个盟约我们要签的，他也暗示这件事情的，就是他每一次说在那个旷野所讲的道理都一步一步的在为耶稣将来所走的路做铺路。那所以当这个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呢啊，他就告诉他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现在有一个新圣约要来，大家必须一个一个来签约啊，这个是每一颗心呢必须证明自己的是清白的，是纯洁的。那这个就是预告耶稣要来签新约的那个人、啊、那他这接下来呢，他说耶稣也讲这句话，他也讲这句话了，他说这个是现在呢，这个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面的，凡是不结果树的果子的树呢，要被砍下来烧掉。这里讲出来了啊，耶稣后来也讲的这句话，说这就暗示出来的哈。那么当时有这个叫分内党的这个军队，就是躲在山洞里面的，组织这些秘密军队啊。就是预备反抗罗马人的，但是呢，听到这个是这些人呢，听到了约翰讲的道理后，就觉得自己有罪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该做什么了？所以约翰就会告诉他说：“这说什么哈？不要抢老百姓的，别巧取豪夺，别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那可见这些军人，躲在山洞里没东西吃啊，当然就说饿了
就
抢了，
对，
就抢好多了，不像这个是，罗汉他自己的，我就吃那个虫嘛，
喝蜂蜜啊，
吃蜂蜜嘛，就是专门吃野外现有的东西啊，他不是啊，他就讹诈人家啊，去抢老百姓的东西了，所以就告诉他这缺点你不能做，因为他先做这个榜样，所以他才有理由去讲。如果他也是受了接济的话，人家马上反驳过来说：“啊，那你不是跟我一样的吗？”
他没话说了。
对啊，老爸，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若汉其实在耶稣之前，就在约旦河为许多人服洗，在耶稣之前，他身上就做了这个事。那这个是不是后来演变成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当神父没有办法在某些人身边的时候，比方说病人啊，或者婴儿，或者比较特别的人身边的时候，教友就可以行这个复洗的这个礼仪，而如果有机会的话，将来再由神父来补行这个礼仪啊。那事实上教友每一个教友都有这样的权柄啊，那这个传统是不是也是从若翰这个时间来的？
这个传统啊，我们先讲他这个怎么受洗的一个情况。他刚开始是一个妇人请求，又开始，那么这个妇人呢请求以后，大家在观望嘛，看他怎么处理这问题嘛，他把这妇人引到水里面去，就把他这个扎的头发就把他扔下去，整个人扔在里面呢，再把他拉起来，拉起来的时候呢，就讲说你的罪赦了一样的啊。那么妇人拉下去，本来是很愁苦的脸，就要求他请他跟他。这个是赦罪的那种祈求，天主好像是怎么样能够免除他的罪啊？他就那个灵洗吧，这个方式拉起来以后，那么他描述的很好，就是说起来以后那个水珠啊， 太阳光一照的时候就跟珍珠一样
晶莹剔透的，
对
不
对？那么这女的脸上马上变成一种喜悦的脸了，
嗯
啊，头发一洒的时候，你看那个就像长发舞一甩的时候多美，那个水洒出来的脸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看了说，哎呀，原来林夕王有这种的喜悦，这么美好啊，对，很多人都围着下去，就跟着下去了啊，所以就这个时候就等这个
一堆人
就下来了啊。所以那这个是就说描述是这种情况、啊、
嗯，
那么这时候下去的时候呢，那他当然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按
摩一下摸一下
摸
一下
起来了，那就在这种群众临洗中间呢，他才发现在那个芦苇中间草堆中间有一个这个眼睛是褐色的啊，就是有点带咖啡色的那眼睛的人，一转眼看着他的时候，他马上一抬头认出耶稣，那是耶稣，就认出来了嘛。所以耶稣也走过来说：“哇，罗汉，请帮我受洗嘛。”那么他就这个时候开始临洗了、啊、他当然又怀疑了、啊、
嗯，
又怀疑的时候，他就耶稣还是跟他讲：“你为我临洗嘛。”才帮他临洗，
对，因为若翰也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嗯、
我怎么可以帮你呢、嗯、
对
不对？他会有点惊疑了。
那洗完耶稣一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就是
天开了
、
嗯、
啊，
圣神
就来了、
嗯、
那耶稣走的时候是跟着圣神在走的、
嗯
哦、鸽子在前面的引导他走出去、
嗯、
那这个时候若翰还继续他的工作，就告诉说将来要来那个人就是耶稣啊，他就用圣神为你们临洗，我是用水帮你们临洗。
嗯嗯嗯嗯嗯。
那水的临洗表示什么？就是说，浸在水里面，你的旧的这个污秽、
嗯，
生命都没有了。
嗯，新的生命
出
来
的时候，新的生命出来了。
嗯
哈、啊，但是这个新生命呢，我们讲新生命，还不是讲是复活的永久的生命，
还不是。嗯、
啊，就是说你除罪的生命新的出来了。
嗯，
那这个就是。他这个临洗这段过程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大家由这段开始就还有人去问他，就是那个守庙的那些士兵啊，去问他，那我们怎么办呢？他就告诉他说，你有薪水的就安分领薪水就好了，不要再额外祈求什么。那么他这些的讲的道理都跟耶稣讲我们要守贫穷要帮助人的道理都是一
样
的道理、
嗯嗯、
所以他就是说真正的来讲，我们纪念他，就是因为他是前导，就是两个部队在那个国家在作战的时候啊，以前都讲的，先有三军统帅，有统帅，再来呢，前头部队，
嗯，
先锋部队啊、嗯，为他开路，所以才会说什么啊，修直主的道路，
嗯，修直主的道路，
嗯，
啊，那么要低的要填平的什么，这些都是在这时候讲的出来。就是他所预备的啊，为什么讲修直主的道路呢？因为我们不要再受歪曲的影响。我们晓得这个修直的道路现在真的讲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什么？我们常讲在一条路旁边有种的草皮很漂亮，对不对？
嗯。
哎，栏杆围着不让人家走，但是还有人走过来。明明有的直道路不走，我们要走斜路。
嗯。
啊，方便，
嗯，
但很多人为了这种贪图方便、贪图自己的利益，走邪曲的路，所以他要讲，我们要修之主的道路，就在这里开始啊，修之主的道路才能够让耶稣讲说我是道路，直接能够跟天主沟通的道路，
嗯，
啊，那这个都是相关性的，在这个手里面。
咦，那个耶稣是早了2000年。如果现在的话、
嗯、
他说我们在网络上建立一个捷径就好了，就不要修道了。对对对对对
对，
一连就连好多，
我就可以下连上很多、
嗯、对。
不过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啊、
嗯、
若翰尽管他非常明白自己是一个前导的一个地位啊，
对，
但是你可以看他的生活，他自己的整个思言行为啊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很淳朴、嗯、
非常谦虚，非
常
谦卑。
对
对, 对，
他不是像人家说，哎，如果那个时候他是个前导，
嗯，
他如果按照现在的那种官阶的位置，
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可是我们看他过最简单的生活，
对对 对, 对，
然后铺着羊皮，身上披羊皮啊、
嗯嗯嗯，
吃刚刚老爸一直强调的蜂蜜啦、
嗯、
啊，那
虫子啦，高蛋白质的东西，哎，其实都是很营养的东西。哎，现在有一穿一身小羔羊皮很贵的嘞。
他不是穿羔羊皮，他穿的是
老羊皮
嘛。
兽皮也不简单。
他讲的羔羊皮哈，我们要再分析一下了。嗯，那么就说这个罗汉啊，怎么样见证耶稣？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人家在问他的时候，他一直开始就为耶稣做见证是吧？
对，
我不是基督，先讲我不是基督，撇开了，
对，把身份，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这个有讲的道理是这么好，又是旷野的复生，就等于说一个先知的姿态出现的时候的话，就希望他的领导嘛，他我不是基督，先承认我说我不是，那么。这是见证，那另外有人，那再来肯定耶稣出现的时候就讲说什么？看了神的羔羊，从面赦罪者。他就把耶稣的任务已经等起来，那是神的羔羊。见证耶稣是，我不是。先把自己退出来。再拱耶稣出来。这样子，
然后就告诉人家说，你们要跟的是跟他，不是跟我。
对啊，一般人呢、啊，恨不得别人都跟着他自己呢。
对，
可是我们看到若翰呢、啊，的确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榜样。
对，
甚至他是把自己的门徒都叫他说，你们去跟着耶稣嘛。这个是以前这。我现在招生都来不及的，怎么可以随便让人家呢？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老爸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在今天我们在这个是若翰诞辰的时候，我们真的来讲说，除了怀念跟感恩他为耶稣开路啊，为这个是福音呢，播下一些信仰的种子之外，我们真的应该去体会他受洗的意义。下到水里呢，是跟天主同在，旧的一切呢，就是由水里面沉淀下去的，出来就换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都经过灵洗的，那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新的生命出现的时候，能不能永久的保存这个我们的洁净啊？那真的讲必须我们要多做祈祷，多做灵修啊，甚至的把圣经天主的圣言呢多加的这个吸收跟磨练，才能够维持我们原来所灵洗圣洁的灵魂。